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心雨，今天是11月5号星期六，祝您周末愉快。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首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为您播送10分钟的新闻，然后是时事评论，进化论假说为什么依然有市场。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今天您将听到的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是秦月明一家的故事。这就是今天节目的内容介绍，下面就开始我们的节目。首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我们要告诉您2002年长春有线电视插播纪录片《为火》的真相。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在中共对法轮功迫害的20多年中，2001年1月23号的所谓天安门自焚事件，是由中共江泽民集团一手导演的自焚伪案，目的是煽动人们仇视法轮功。中央电视台反复播放的所谓自焚画面几乎刻在了中国人的脑子里。在20年后的今天，自焚事件仍然是许多中国人心里的一个结，许多人仍然受到自焚事件的影响而不愿了解法轮功真相。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功真相系列为您寻找真相，帮您走出谎言。2001年1月23号天安门广场上，一场自焚之火被中共用来栽赃法轮功，企图煽起全世界对法轮功的仇恨，为中共迫害法轮功提供借口。2002年1月，海外中文电视台新唐人根据中共当年播放的自焚新闻录像，制作了天安门自焚真相的纪录片《为火》。2003年的11月8号，《为火》从各国参赛的600多部影片中脱颖而出，获得了第51届哥伦布国际电影电视节荣誉奖。哥伦布国际电影电视节在纪录片领域享有盛誉，其历史仅次于奥斯卡。影片《为火》以触目惊心的画面和精辟严谨的分析，揭示了2001年初的自焚案诸多疑点，从而证实了天安门自焚案是中共江泽民集团为栽赃法轮功而炮制的一起伪案。在2002年的3月5号，中国长春有线电视8个频道插播了50分钟的影片《为火》，超过10万观众观看。随着消息的传开，观众越来越多，人们互相打电话，在当地文化广场附近，人们走到街上庆祝，禁令结束了，法轮功平反了。这次成功的电视插播是大陆有线电视网络争取自由、传播真相的杰作，民众都站在了正义的一边。但江泽民听到之后，怒不可遏地发出密令，杀无赦。警方开始疯狂地在长春全城大搜捕，约5000名法轮功学员在长春被抓，不计其数的法轮功学员被迫流离失所。参与长春电视插播事件的18名法轮功学员中，法轮功学员侯明凯在派出所被打死，其中15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4至20年，至今已有8人被酷刑折磨致死，2人失踪。长春电视插播的发起人梁振兴被非法判刑19年，在狱中被摧残8年后含冤离世。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以上为您播放的是天安门自焚事件，是由中共江泽民集团一手导演的自焚伪案。
下面是十分钟的新闻内容。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十月获知，中国大陆28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上海建筑弱电专家徐永清再次被网判四年；吉林省延边公安局副局长袁龙哲迫害法轮功；上海市奉贤公安分局局长唐丽娜遭恶报判刑12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统计，2022年10月获知，中国大陆有28名法轮功学员被中共法院非法判刑，分布在辽宁、广东、山东、河南、四川、河北、黑龙江、湖北、宁夏九个地区，其中辽宁省迫害最为严重，非法判刑8名法轮功学员，其次是广东省，非法判刑7人，共有8名60岁以上老年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原沈阳市公安局刑警支队技术处工程师董怡然，因为告诉民众法轮大法好的真相，被沈阳市于洪区法院误判3年，现已被非法关押在沈阳第二监狱。四川省自贡市大安区86岁的法轮功学员周淑珍被非法判刑3年缓期5年，勒索罚金5000元。四川省巴中市统计局优秀公务员，也是法轮功学员彭化英，被秘密网判3年，他曾多次被评为省、市、县先进工作者。据明慧网报道信息统计，2022年1月到10月，至少554名法轮功学员遭到中共非法判刑。据明慧网报道，上海市建筑弱电专家、法轮功学员徐永清先生于2021年10月从老家浙江省龙泉市返回上海途中，在龙泉火车站被警察绑架，非法关押诬告。2022年7月11号，他被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法院非法开庭，后被网判4年，勒索罚金10000元。徐永清不服，当庭提出上诉。现年58岁的徐永清是建筑弱电专家、高级工程师，熟悉他的亲朋好友、同事以及街坊邻居们都知道，徐永清修炼法轮功一直按照真善忍的原则严格要求自己，他待人真诚，乐于助人，办事认真，又因为他精通业务，在公司深受同事与客户的好评与尊重。在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中，徐永清曾两次遭到迫害。2016年上海漕宝路地铁站出现了污蔑法轮功的画板，徐永清和另一位法轮功学员去上海市政府信访办反映情况，要求撤掉画板。上海公安不但没有撤掉画板，还对徐永清和另一位法轮功学员实施绑架、抄家、非法关押。徐永清被网判2年，勒索罚金5000元。2019年11月，徐永清结束2年冤狱，从江苏洪泽湖监狱回到上海。由于在监狱中被打受伤，徐永清身体一直不好，失业在家，但不管他住到哪里，都会被当地公安骚扰监控、驱赶，被迫四次搬家，被剥夺居住权。2021年10月20号，徐永清从老家浙江龙泉办事返回上海途中，在龙泉火车站被非法查包，查到一本法轮功书籍，龙泉市公安局、龙泉剑池派出所警察以徐永清是法轮功学员，曾被非法判刑为借口，将其绑架，非法关押到龙泉市看守所。2022年5月18号，徐永清被诬告至丽水市莲都区法院。7月11号，徐永清在龙泉市看守所被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法院非法开庭。期间，徐永清及辩护律师据理力争，正气凛然，指出此案自始至终都是冤案。当庭没有宣布结果。11月2号，法院网判徐永清4年，勒索罚金10000元。据明慧网报道，吉林省延边州公安局副局长袁龙哲在其任职期间， 当地多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非法判刑，勒索罚款。他是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具体指挥和执行者之一。今年4月7号，合隆市复姓和蔺姓两名法轮功学员因散发告诉民众躲避瘟疫的真相传单，遭到合隆市文化派出所警察绑架，两人被非法取保候审。9月5号，敦化市年过七旬的法轮功学员马文华因一年前盖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的印章，被江东国宝一所街道为五六个人非法抄家，抄走两枚印章、60多本法轮功书籍等私人物品。袁龙哲是上述法轮功学员被绑架、非法抄家、非法关押在看守所的执行指挥迫害者之一。之前袁龙哲还曾担任吉林省汪清县副县长、公安局局长，期间当地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离世两人，12人被非法判刑，勒索现金6000元，劫掠现金5万元，取保候审3人。对此袁龙哲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11月2号，上海市第一中级法院一审公开宣判唐丽娜受贿案。唐丽娜以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并处罚金200万元，受贿所得财物及其收益被追缴。经调查，2007年到2021年，唐丽娜担任上海市公安局杨浦分局政治委员、上海市奉贤区副区长、上海市公安局奉贤分局党委书记、局长期间，收受贿赂折合人民币2401万多元。现年61岁的唐丽娜在中共迫害法轮功后，历任上海市公安局指挥部副科长、上海市公安局奉贤分局党委副书记、杨浦分局党委副书记、奉贤分局党委书记。2015年5月到2021年5月担任奉贤区副区长、上海市公安局奉贤分局党委书记和局长。唐丽娜参与了对上海地区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据明慧网报道，她任职期间，多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判刑，其对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等案件负有主要领导责任。善恶有报是天理，唐丽娜因受贿被判刑罚款，或许是上天惩罚恶人的一种形式。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70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巴塞罗那民众呼吁必须制止中共迫害。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10月29号，西班牙巴塞罗那法轮功学员在市中心加泰罗尼亚广场举办了反对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征签活动。法轮功学员拉起写有欧洲议会通过决议谴责中共活摘器官的横幅，也来路人关注，人们纷纷驻足观看。市中心来来往往的游客很多，法轮功学员准备了各种语言的传单，过往行人在了解到中共活摘器官卖给全世界，无不表示感到震惊。人们纷纷说，怎么能允许这种恶行存在，我们必须要制止，有的全家人都上前签名，也有学生或朋友结伴来签名。有一个来自中国的年轻女孩子告诉法轮功学员，因为她全家都是虔诚的基督徒，父母在中国也被迫害，被警察威胁抄家，老找他们麻烦，日子很艰难。她说，共产党就是个恶魔，专门迫害好人，不过真正有信仰的人不会畏惧死亡。她很佩服法轮功学员的勇气和善良。活动即将结束时，来了一对姐妹，妹妹正在上中学，一直想写一个关于人权议题的作业， 因为他知道中共在杀戮新疆的穆斯林信徒，他看到法轮功学员递过来的传单后非常震惊。他表示要把大卫·乔高关于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调查报告加入自己的课业议题里。他还想让更多的同学了解这个真相，关注这个世界的现状，做一件有意义的事。姐姐也说，中共利用中国人的血汗钱扶持了很多邪恶的势力与政权，希望早日看到中共解体。姐妹俩都在支持解体中共的征签簿上签了名。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422万。
请听时事评论。请听时事评论。进化论假说为什么依然有市场？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4月12日。生物进化论学说是19世纪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提出的。这一学说的中心点是自然选择，也就是所谓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说的是在地球上有了原始生命的条件下，地球上的万物都可以演化出来，过程是随机的、偶然的、渐进的，从简单到复杂，核心是没有任何外来智慧的干预，只靠生存的本能。那么如果再刨根问底，生存的本能又是从哪里来的呢？估计生物学家就更无从解答了。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在2009年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告别达尔文》。文章里总结了进化论面临的挑战，其中提到生命大爆发式的进化非同寻常，进化和生物物种形成的多样性可以不经过自然选择和生存竞争，以及生物在分子水平上的大多数突变是中性或近似中性的，它们没有优劣之分，也没有适应或不适应之分，因此自然选择对它们不起作用。这就从根本上动摇了自然选择对进化的决定性作用。我们知道，在物种之内，也许人们可以观察到一些演化的表象，比如人们可以培育出长毛狗、短毛狗，但是任其怎么变，狗也变不成猪。这也正是告别达尔文里表达的担忧之一。文章中提到的生命大爆发，指的是1984年在中国云南澄江茂天山附近发现的保存完整的寒武纪早期古生物化石群，被称为寒武纪生命大爆炸。几乎所有的现生动物的门类和已灭绝的生物都突然地出现在寒武纪地层，而更古老的地层中却没有发现其祖先的化石。光是这个发现就足以让达尔文学说摇摇欲坠了。再比如，按照达尔文进化论，进化过程是连续、随机、偶然、微小的，每个单独的零件在进化过程中即使出现也很可能是个累赘，按理应该被淘汰，可是这样到最后就不能出现一部完美的作品。国际顶级学术期刊《自然》杂志在今年初发表了一项研究，声称基因突变的诞生不是完全随机的，相反，突变出现的区域有着明显的规律性。当然，这还是很初期的结果。科学越发达，看到的越微观，发现生命越有奥秘，对进化论构成的挑战也许越大。难怪有人说，时间是站在进化论的对立面，也就是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现进化论的所谓自然选择， 在现代生物学的诸多挑战下逐渐在破产。可是为什么有许多人仍然死死地维护着达尔文，迷信着进化论呢？我们之前已经提到了进化论这一学说的中心点是所谓的自然选择，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就很大程度上摧毁了很多人心中的神造论，所以进化论就被无神论的学说利用了。19世纪的欧洲出现了信仰危机，达尔文的进化论就助长了无神论的蔓延。到了今天，人们发现进化论几乎成为了无神论的代名词，所以当达尔文的进化论假说在反面的证据不断涌现的时候，被无神论思想影响的人们仍不断地提出各种新的假说来修修补补，牵强附会，被称为进化论的进化，甚至冠以新达尔文主义。这在科学史上是一种很不同寻常的做法。爱因斯坦敢于突破牛顿力学，因为那是纯粹的科学，而许多所谓的科学家不敢不愿突破进化论，就是因为他们不是把进化论当作科学在研究，而是把进化论和无神论当作了自己的信仰，亦或是在维护自己的饭碗。毕竟他们是专门研究进化论的，如果进化论彻底破产了，他们也就濒临失业了。今天无神论早就成为了最大的宗教，也正在以教会的霸王地位阻碍着人们自由的探索。任何触及无神论底线的思想都很可能会遭到无情的压制、嘲讽和围剿。既然进化论的背后是无神论，那无神论的背后是什么呢？其实说白了，就是撒旦，就是魔鬼，是邪灵，他让人们不信神，让人们不相信善恶有报，让人找不到要做好人、要诚实的道德依据。终极目的就是要把人类的道德拖入深渊，让人不再有人的规范，从而毁掉人类。或许有人会说，自己只是过日子，信神信鬼跟自己没关系。然而一个社会没有对神的信仰，一个人不相信善恶有报，这样的社会，这样的人将走向何方呢？从当今社会乱象来看，就是市面上的那些坑蒙拐骗、贪污腐败、医生论文造假、科学家芯片造假、企业家融资造假等等，这些看起来高大上的骗局，形成了一个涵盖整个社会的危机感，人人自危，没有安全感。中国传统文化说，三尺头上有神灵，可是崇拜无神论的共产党70多年的统治，通过一个又一个的运动，利用国家机器把无神论思想强加给了中国人民。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的气功热，人们在气功修炼中出现的种种超常的现象，撞击着人们的思想，使部分中国人开始重新思考生命的意义、人与神的关系，以及人活在世上的真正意义。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信神理念开始复苏。到了90年代初，全国的气功已经有2000多种，大量的民众都开始练气功。1992年以来，法轮功从长春开始传出，从全国2000多种气功中脱颖而出。特别是法轮功是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修炼者以真善忍为原则，祛病健身，道德升华，因此法轮功深受人们的喜爱。仅仅靠着人传人、心传心的方式，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就传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截至1999年，根据中共官方统计， 修炼法轮功的人数已经有7000万到一个亿。但是法轮佛法的盛传，很显然不是无神论的中共愿意看到的。于是江泽民集团于1999年7月发动了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中共扯起无神论的大旗，对真善忍正信大打出手。这种对真善忍的打击和诋毁，使得中国社会人人都成了受害者。如今中国社会道德的缺失，诚信的危机，无不源于中共对真善忍的权力诋毁和破坏。所以中国大陆的乱象也就不足为奇了。特别是今天在多地出现的极端封城措施，种种蔑视生命、灭绝人性的怪象，便是中共毁灭传统文化、破坏信神理念、诋毁真善忍的苦果之一。所以今天面对利用进化论来贩卖无神论的言辞，大家要保留足够的思考能力，不能再被无神论荒唐的辩解带动。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征文选》登中欧阳飞的评论文章《进化论假说为什么依然有市场》。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在下面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我们要告诉您，古今瘟疫有前见，躲过劫难藏秘诀。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1992年有一位叫宣化上人的得道高僧在一本书中写道，人类将面临瘟疫劫，会有一种比原子弹厉害的肺炎病。2019年末，中国爆发了武汉肺炎。在人类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多次大瘟疫。今天的我们，是否可以从历史的剧本中，去借鉴劫后余生者得以幸存的宝贵经验？东方文化中，人们知道瘟疫是当朝暴政的罪恶，以及人类道德败坏招致的天成之灾。而西方文化中，瘟疫被认为是上帝对人背弃神的惩罚。比如公元前430年前后，雅典鼠疫来临之前，雅典人挥霍成风，乱伦与同性恋被视为正常的时尚，社会上的暴力与杀戮盛行，人们的道德普遍败坏。公元64年，古罗马皇帝尼禄纵火焚烧罗马城，嫁祸基督徒，把基督教描绘成反社会的迷信邪教。面对猛兽撕咬等对基督徒惨绝人寰的迫害，古罗马民众却拍手称快。一次次迫害招致天降四次大瘟疫，尸骨如山，其惨烈的情景令人类刻骨铭心。强大的古罗马帝国也就此覆灭。建古至今，1000多年过去了，从 SARS 病毒到武汉肺炎，都是从中国发源。今天的人们又做了什么呢？2001年1月23日，中共独裁者江泽民制造天安门自焚伪案，嫁祸法轮功，利用整个国家机器抹黑造谣，酷刑虐杀，活摘器官，残酷迫害法轮功21年没有停止。迫害正信，悖逆天理， 是今天人类在道德上的沦丧，重利轻义，冷漠，自私，乱性，或许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有过之而无不及。古往今来，人类面对瘟疫，当时的科技都是无助绝望。如今，疫苗研发追不上病毒变异的速度，如果大瘟疫无可避免，何处是安全的港湾？在古罗马瘟疫爆发时，人们用尽了人类的智慧，也无法制止瘟疫的肆虐，只能在极度绝望中等待死亡的降临。但民众却看到基督徒并不染疫，幸存的人们清醒了，不断有感染者因为放弃了对基督徒的偏见、敌视与迫害，从而转危为安。人们开始谴责当权者对基督徒的迫害，并聆听基督徒的教诲。罗马市民走上街头，竟捧着基督圣徒的圣骨游行，并虔诚地向神忏悔，大瘟疫从此销声匿迹。醒悟的罗马人找到了瘟疫的缘起，对症下药，结果药到病除，这是医学无法解释和创造的奇迹。如果今天有人顶着被误解、被嘲笑和被迫害的压力，如当年的基督徒一样向您讲述真相，传递裨益良方，您又会作何选择呢？上天有好生之德，有劫难就有救赎。在刘伯温碑记中精准预言了这场瘟疫，并告知世上有人行大善，这行大善者是谁？家住纽约的珠宝商盖德女士今年74岁，她在2020年3月感染新冠病毒后呼吸困难，在盖德将要撒手人寰之际，她的好友安娜在电话中告诉了她珍贵的九字真言，她诚心念诵，危难时刻显奇迹，3天后她呼吸顺畅了。康复后的她感恩地说，我要感谢法轮大法，感谢安娜，是神把她和法轮大法送到我的身边。亲爱的朋友，当您敢于放下固有的观念，冲破中共的谎言迷障，去聆听并了解法轮大法的真相时，或许正是您面临危难之时的福音。那伸向你的每一份传单，也许正是神的使者向您伸出的救度之手，是您等待的万古机缘。让瘟疫绕您而行，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会给您带来生命的奇迹。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古今瘟疫有前见，躲过劫难藏秘诀。听众朋友，下面您将收听到的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是秦月明一家的故事。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为您制作的纪实系列节目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有这样一群平凡的人，他们就生活在你我之中，遍布在社会的各个阶层与行业。面对生活他们真诚，面对名利他们淡泊，但是这群人又如此的不平凡，因为他们所经历的曲折和磨难远远超过一般人的想象。在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系列节目中，我们将为您讲述他们的人生经历， 一起从他们的所言、所行和所遭遇的一切中，去体会他们不平凡的人生。今天我们讲述的是秦月明一家的故事。
在经历了九年的分别之后，妻子王秀清与两个女儿正满怀希望地期盼着孩子的爸爸秦月明的归来。然而，一个晴天霹雳打碎了他们的梦想。2011年2月26号，王秀清突然接到佳木斯监狱的通知，说她的丈夫秦月明因心脏病突发猝死了。当母女三人赶到监狱，看到秦月明的尸体，满身是伤，嘴唇青紫，鼻子流血，面目表情异常痛苦。王秀清和女儿们实在无法相信，这怎么能是监狱说的心脏病死亡呢？连当时在场的警察也无法回答。人是在监狱没的，还满身是伤，总得有个说法吧。为了知道丈夫到底是怎么死的，母女三人开始了艰难的诉诸法律的过程。但是没多久，就是因为要一个真相，王秀清和小女儿却被警察绑架，判了劳教。秦月明一家的故事还得从他习武和修炼讲起。20年前，秦月明带着妻子和女儿从山东老家来到黑龙江伊春。山东人率直刚毅，秦月明又善良淳朴。刚到伊春的那几年，他们没有自己的住房，四口人生活的着实是清贫艰难。秦月明自食其力，经过仔细思考，他选择了做废品回收行当，因为成本低啊。但是每天的辛苦是没得说了，蹬着三轮车，风里来雨里去的，走街串巷的收购废品，渐渐的，每天的收入也够维持四口人的生活了。养家糊口之余，秦月明一直有着自己的爱好，他从小就习武，在家附近练拳脚、九节鞭、棍棒刀枪的。功夫已经到了他在跟别人交手时，即使是三五个人也近不了他的身。1997年4月的时候，一位法轮功学员向秦月明介绍了法轮功。秦月明找人借了一本转法轮，回到家里读了起来。秦月明觉得书里讲的都能明白，看起来挺浅显的，可越读吧，越觉得还不是那么回事，并不像字面上看的那么简单。越读越觉得，怎么同一段话好像背后还有更深的东西，若隐若现的。最后秦月明放下书时，有种如梦方醒的感觉，这是法呀，这是真法呀。人的生命从何而来的？活着为了什么？该怎么样活着？还有另外空间，时空的奥秘，宇宙的结构，更高智慧的生命，等等等等，这些学校里没教过、书本里没写过的东西，这本转法轮的书中都写出来了，还写得那么明白。秦月明从书中明白了，人活在世上可不是为了吃喝玩乐享受啊，还有最最重要的一件事，可是却从来没有人告诉过我们，那就是返本归真。返本归真，返本归真，秦月明就这么琢磨着，该怎么做才能返本归真呢？应该就是书里讲的做个修炼人吧。对，按着书里说的做，从此以后做个修炼人。秦月明下了决心，内心感到充满了喜悦。修炼前的秦月明脾气大，盛气凌人，除了和妻子王秀清婚前有过约定不打人之外， 吵闹、酗酒、摔东西，那是家常便饭。在家里的饭桌上，没准哪句话不入耳了，秦月明轻松的两手把碗一掰，一分为二，把碗给你齐刷刷的掰成两半。这是他发泄不满情绪最常见的做法。连孩子也数不清爸爸到底掰过多少只碗了。修炼法轮功以后，秦月明努力地按照法轮功功法的心性要求去改变自己，变得整天乐呵呵的。连女儿们都说，爸爸的脾气真变了，没说话先笑了。秦月明的大女儿因为身体不好也开始修炼了，几个月后大女儿的肝病就好了。从丈夫和大女儿练功前后的变化中，妻子王秀清感受到了法轮功的神奇和美好。在经过认真的揣摩思考之后，不久她也带着8岁的小女儿开始了修炼。秦月明家门前有一段路，坑坑洼洼的，高低不平，每到天下小雨的时候，道路就会非常泥泞，过往的行人穿的鞋都沾得满是泥巴。天下大雨时，路面上会积满了雨水，骑自行车过路的人不小心就会跌倒在泥水里。秦月明看在眼里，急在心头，于是他决定利用早晚休息的时间取土修路。说干就干，当蒙蒙晨曦中人们还在睡梦里，秦月明独自一人推着三轮车去几里外的山坡上取黄沙土垫道。每往返一次都累得他满脸汗水，衣服都被浸透了。吃完晚饭后，他又接着干，接着铺路。数十天的辛劳，长达100多米、宽4米左右的道路被秦月明给垫平了。秦月明的举动感动了邻里乡亲，人们都说这路是法轮功给修的。1999年7月，中国的上空阴霾重重，污蔑法轮功的谎言与仇恨通过各级政府与媒体轮番地灌输到大陆的每个角落，红色恐怖笼罩着大江南北。秦月明一家其乐融融的生活从此被打破了。秦月明和一些法轮功学员因为向所在的金山屯区政府讲述法轮功的事实真相和要求无条件释放无辜被抓的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劳教3年，关进了伊春劳教所，在里面做着超负荷的奴工。在秦月明结束劳教8个月后，金山屯区政府再次到他的家中绑架了秦月明。由于秦月明是当地法轮功义务辅导站站长，他遭受了重刑虐待。后来据施行人透露，金山屯公安分局局长崔宇忠、副局长董德林、张庆帝和610办公室主任孟宪华亲自指挥对秦月明上刑，对他辱骂、殴打他，做老虎凳和上绳。上绳就是把两个胳膊靠在背后，用细绳子紧紧地把人绑起来，然后把绑起的两臂很近向上提，提着他的两臂在屋里转圈，细细的绳子会勒进肉里，令人痛苦的撕心裂肺。给一般犯人上绳顶多上5条绳，上一绳人只能坚持20分钟，否则胳膊就废了。而秦月明被上了11绳到12绳。上绳过后，秦月明的两臂到腋下留下了2道约2厘米宽的深深的疤痕。无数次的酷刑致使秦月明的腿骨、肋骨多次骨折，无法行走，最终导致秦月明瘫痪了。但秦月明一直没有屈服，最后他们把秦月明判刑10年，关押在佳木斯监狱。在监狱里，秦月明遭到狱警和犯人的无数次暴打，每次打他都是花样翻新。而秦月明在这样的情况下 还平和慈善地对待别人，甚至是毒打过他的人。金月明劝他们不要再打人，这样做对他们自己不好。2011年2月份，佳木斯监狱召开大会，为了强迫法轮功学员转化，就是放弃信仰真善人，而且转化率要达到 85%。主管监狱长特别成立了严管队，并恐吓说，不转化就火化。2月21号，佳木斯监狱从各个监区抽出了9名法轮功学员，集中在集训队的两层楼内，每个人都被单独关押，想要用强硬的手段强迫他们转化。一些法轮功学员采取了绝食的方式表达他们的抗议，而狱警则对他们野蛮灌食。四天后，也就是2011年的2月25号下午2点多，四个犯人分别按住了秦月明的四肢，一个犯人把秦月明的头向后扳，按在椅子的后靠背上，秦月明被犯人死死地按住，一点都动不了。另外有两个犯人护士按照指令给秦月明灌食。一个犯人护士用大号止血钳夹住秦月明的舌头，然后把夹住的舌头拉出来，拉到嘴外边，再往秦月明的嘴里插进一根橡胶管子。另一个犯人护士把着漏斗，把稀释后的奶粉加上约半袋的盐，盐还没有化开，就这样给秦月明灌进去。一会儿就听到秦月明发出沉闷的惨叫声。秦月明对站在跟前的御医赵伟急促地说，是不是插我肺里了？赵伟说，怎么可能呢。等灌食结束的时候，秦月明满嘴是血，表情极其痛苦，很费劲地喘着气，不停地惨叫着。当时御医和其他十几个集训队的警察还有大队长于义峰都站在门口，可是每个人都对秦月明的痛苦挣扎视而不见，没有人为他想办法减轻一点痛苦，没有人抢救这个处在濒死状态的生命。因为太痛苦了，秦月明持续不断地发出凄惨的喊声。晚上六点多，有人找御医过来看看，御医还故作惊讶地表示，怎么插到肺里了？说完就没事一样地走了。第二天2月26号，秦月明这个铁骨铮铮的汉子就这样在极度痛苦中倒下了，这是他在中共的魔窟中度过的最后一个炼狱之夜。当妻子王秀清和家人赶到佳木斯监狱时，看到秦月明满身是伤，嘴唇青紫，嘴和鼻子都在往外流着血，面目表情非常痛苦，他的右侧脖子后面有大片的红肿，身体被触摸到的部位仍然是正常人的体温。家人质问监狱，这就是监狱说的心脏病死亡吗？家属随后多次强烈要求查看监狱的全程录像，想证实监狱所说的心脏病亡之说和抢救过程，当然是一次次被狱方用谎言和欺骗所阻止。为了给死去的丈夫讨一个公道，王秀清和两个女儿开始了艰难的诉诸法律的上访过程，一直不停地奔波于政府的相关部门，但却不断地遭到佳木斯监狱和检察院的欺骗和推诿，还连续多日被跟踪，被秘密录像和人身威胁。最后收到的竟是佳木斯监狱给出的秦月明是正常死亡，不予赔偿的决定。半年后的9月1号，他们带着冤情到省城哈尔滨上访，向黑龙江省高级法院赔偿委员会递交了刑事国家赔偿申请书。然而就在离开庭审理不到一个月的11月13号，王秀清和小女儿却在双城市被绑架，劳教1年半，被关押在哈尔滨市前进劳教所。 绑架他们的目的就是怕他们再继续追究秦月明的死，要他们放弃对佳木斯监狱的控告。孤苦伶仃的大女儿为了给亲人伸冤，开始了艰难的上访之路，但期间却遭到各级工作人员的层层刁难、拖延和恐吓。与中共官方的冷漠和惧怕相比，有好心人帮着在微博上发了关于秦月明被迫害致死的消息和带上的照片。帖子发了11天，共有14000多个博客光顾。好多博客贴了这样的文字：求真相，求真相，求真相。一个博客写道，我倒是没有什么能耐，看到这种不平的现象，难道我还不能喊一嗓子吗？在秦月明大女儿上告的过程中，有的律师从不接这个案子到主动收集事实资料帮助他们，有的法官从一开始的躲避不见到被秦月明女儿的文章感动到落泪，还有的警察从参与迫害到改变了态度。天地间同胞的良知给予这个苦难中的女孩一次次的安慰和鼓励。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在亲朋好友的帮助下，秦月明的大女儿想到了民意的力量，她开始走上街头征求百姓的签名支持。活生生的一家人修炼法轮功被迫害的事实震惊了父老乡亲，短短半个多月时间就有超过15000人签名并按下了手印支持申冤。这其中有一份特殊的手印是来自佳木斯监狱的狱警。秦月明的大女儿在给国家领导人的公开信中说，我的要求其实一点也不高，我只想让爸爸死得明明白白，想让深陷冤狱的妈妈和妹妹回到我身边，我想有个家，一个虽已永不再完整的家，但我相信我的坚持会让千千万万遭受残酷迫害的中国人看到希望，也使悲剧不再在其他的家庭中重演。
最后是天音静月， 请欣赏白雪演唱的歌曲《你我有缘》。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再次祝您周末快乐，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相会。